第70集。
段誉一想到，要是在这曼陀山庄多待些时候，试花弄草，便总有机缘能再见到那位身穿藕色衫子的姑娘一面。这岂不叫做段誉种花，焉知非福啊？一想到祸福，便拔了一把草，心下默祷：且看我几时能见到那位姑娘的面。将这把草右手交左手，左手交右手的补算起来，这一补之下，得了个艮上艮下的艮卦。心道：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。哎呀，这卦可灵得很呐！虽然不见，终究无咎啊。再补一次，得了个对上坎下的困卦，暗暗叫苦。这屯困于朱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敌，这三年都见不到，真乃困之极矣。可转念又一想呢，嗨，三年见不到，第四年便见到了，来日方长，何困之有啊？占卜不利，不敢再卜了，口中哼着小曲儿，覆了锄头，信步而行。心道：王夫人叫我种活那四盆白茶，这四盆花确是名种，须得找个十分优雅的处所种了起来，方得相称。一面走，一面打量四下景物，突然之间哈哈哈的大声笑了出来，心道：哼，这王夫人呐，对茶花真是一窍不通，偏偏要在这里种茶花，居然又称这庄子为曼陀山庄，全然不知道茶花喜阴不喜阳，种在阳光烈照之处，纵然不死也难盛放，在大大的施上农肥，什么名种都给他弄死了。可惜可惜呀，好笑好笑。他避开阳光，直往树荫深处行去，转过一座小山，只听得溪水淙淙，左手一排绿竹，四下里甚是幽静。该地在山丘之阴，日光照射不到，王夫人只道不宜种花，因此上一株茶花也没有。段誉大喜，说道：哈，这里最妙不过了。回到原地，将四盆白茶逐一搬到绿竹丛旁，打碎瓷盆，连着盆泥一起移植在地。他虽然从来没有亲手种过，但是自来看得多了，一样画葫芦，居然做得极是妥帖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四株白茶已经种在了绿竹之畔，左手一株抓破美人脸，右手是红妆素裹和满月，那一株眼儿媚则斜斜地种在小溪旁一块大石之后，自言自语道：此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也，就是要在这眼眼映映之中才增姿媚。中国历来将花比作美人，种花之道也如装扮美人一般。段誉出身皇家，又读诗书，于这等功夫自然是高人一等。他伸手到溪中洗净了双手泥污，架起了脚，坐在大石之上，对着那株眼儿媚正面瞧瞧，侧面望望，心下正自得意，忽听得脚步细碎，有两个女子走了过来，只听得一人说道：这里最是幽静，没人来的。 语音入耳，段誉心头砰的一跳啊，这分明就是日间所见的那身穿藕色纱衫的少女所说的呀。段誉屏气凝息，半点声音也不敢出，心想，他说过，不见不相干的男子，我段誉自然是个不相干的男子了。我只要听他说几句话，听上几句他仙乐一般的声音，也已经是无穷之福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了。他的头本来是侧侧的斜着，这时竟然不敢回正，就让脑袋这么侧着，声孔头颈骨中发出一丝半毫轻响，惊动了那少女。只听得那少女继续说道，
小明啊，你听到了什么？什么关于他的消息了？
段誉不由得心中一酸呐、那少女口中的那个他，自然绝不会是我段誉啊，而是慕容公子啊。从王夫人言下听来，那慕容公子似乎单名一个父子。那少女的询问之中显示满腔关切，满怀柔情。段誉不禁既感羡慕，亦复自伤。只听那小明嗫如半晌，似是不便直说。那少女道，
哎呀，你同我讲啊，我总不忘了你的好处便是了。
小明说，
我怕夫人责怪的。
那少女道，
哎呀，你这傻丫头，你同我讲了，我怎么会去对夫人讲啊？
小明道，
那夫人倘若问你呢？
那少女道，
那我自然也不会讲的。
那小明又迟疑了半晌，才说道，那位表少爷是到少林寺去了。那少女道，
去了少林寺啊？阿祖阿碧他们真的讲他去了洛阳丐帮啊？
段誉心道，
怎么是表少爷呢？哦，那慕容公子便是他的表哥，他们二人是钟表之亲，青梅竹马。
那小明说，这次夫人出外，在途中遇到了公冶二爷，说到得知丐帮的头脑都来到了江南，要向这位表少爷大兴问什么诗的。而那位公冶二爷呢，又说接到了表少爷的书信，他呢到了洛阳，找不到那些叫花子头，就上嵩山少林寺去。那少女听到这儿又问，
他去少林寺做什么呀？
那小明说，据那个公冶二爷说呀，表少爷信中说道，他在洛阳听到信息，说少林寺有一个老和尚在大理死了，他们呢竟有冤枉是姑苏慕容杀的，表少爷很生气。好在呢这少林寺离洛阳不远，所以这位表少爷就要到少林寺去跟庙里的和尚把事情说个明白。那少女道，
哎呀，倘若讲不明白，可不就是要动手了吗？夫人既得到了这样的讯息，怎的反而回来不敢去帮表少爷的忙啊？
小明说，
哦，这个呀，婢子就不知道了，想来夫人不喜欢表少爷吧。
那少女愤愤地说，
就算不喜欢，终究是自己人。姑苏慕容氏在外面丢了人，咱们王家就很有光彩的吗？
那小明不敢接这个口。那少女在绿竹丛旁走来走去，忽然间看到段誉所种的三株白茶， 又见到了地上的碎瓷盆，咦的一声问道：
哦，是谁在这里种茶花呀？
段誉更不怠慢，从大石后面一闪而出，长揖到地，说道：
哦，
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，冲撞了小姐。他深深作揖，眼睛却又是直视着，生怕小姐说一句我不见不相干的男子，就此转身而去，又错过了见面的良机。段誉一见到面前这位小姐，耳朵中嗡的一声响，但觉眼前昏昏沉沉，双膝一软，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，若不是强自撑住，几乎便要磕下头去了。他口中却终于叫了出来：
神仙姐姐，我想的你好苦啊，弟子段誉拜见师父。
眼前这少女的相貌便和那无量山石洞中的玉像全然的一般无异，那王夫人已然和这玉像颇为相似了，但毕竟年纪不同，容貌也不及玉像美艳。但是眼前这少女除了服饰相异之外，脸型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、耳朵、肤色、身材、手足竟然没有一处不像，宛然便是那玉像复活。段誉在梦魂之中已经不知道几千几百遍的思念那玉像了，此刻眼前亲见，真不知道身在何处，究竟是在人间呢，还是在天上。那少女还道这个人是个疯子，轻呼一声向后退了两步，惊叫：
你。
段誉站起身来，他目光一直瞪视着那少女，这时看得更加清楚了些，终于发现眼前的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。玉像野艳灵动，颇有勾魂摄魄之态，而眼前这位少女却端庄中带有稚气，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眼前这少女更加活一些，说道：
自那日在石洞之中拜见神香姐姐的仙饭，已然自庆福缘非浅，不意今日更亲眼见到姐姐容颜，世间真有仙子，当非虚言也。
那少女向小明问道：
他在讲什么呀？啊，他是谁啊？
小明说：
哦，他就是阿朱阿碧带来的那个书呆子，他说他会种茶花，夫人倒是信了他的胡说八道的啦。
那少女问段誉道：
啊，书呆子啊，刚才我和他讲的话你全都听到了？
段誉笑道：哈哈，小生姓段，名誉，大理国人士，非书呆子也。神仙姐姐和这位小明姐姐的言语啊，我无意之中都听到了，不过两位大可放心，小生绝不泄露片言之语，担保小明姐姐绝不会受王夫人责怪便是。那少女脸色一沉：
哎，哪个同你姐姐妹妹的乱讲啊，你还不认识书呆子，你几时又见到过我了？
段誉说：我不叫你神仙姐姐却叫什么呀？
那少女说：我姓王，你叫我王姑娘就是了。
段誉摇头道：
不行不行不行，天下姓王的姑娘何止千千万万呢，如姑娘这般天仙人物如何也能只称一声王姑娘啊。可是叫你做什么呢，那倒为难的紧了，称你做王仙子吗，似乎太俗气，叫你曼陀公主吧， 这大宋、大理、辽国、吐蕃、西夏，哪一国没有公主啊？哪一个能跟你相比呀？
那少女听段誉口中是念念有词，愈发觉得他呆气十足。
不过听他这般倾倒备至，失魂落魄地称赞自己美貌，终究也有点欢喜，微笑道：哼，总算你运气好。我妈妈没有将你的两只脚砍掉了。
段誉说：哎呀，令堂夫人和神仙姐姐一般的容貌，只是性情特别了些，动不动就杀人，未免和这神仙体态不称。
那少女秀眉微蹙道：哎呀，你赶紧去种花吧，不要在这里唠唠叨叨的了，我们还有要紧的话要讲呢。
那神态便当段誉是个寻常花匠一般。这段誉却也不以为无，只盼着能多和这少女多说一会儿话，能多瞧上她几眼，心想只要引得她心甘情愿的和我说话，只有跟她谈论慕容公子，除此之外他是什么事也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便道：少林寺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寺中高僧好手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大都精通72般绝技。这次少林派玄碑大师来大理，在陆良州深界寺众人毒手而死，众和尚都认定了是姑苏慕容下的手，慕容公子孤身犯险，那可大大的不妥呀。
听了这话，那少女果真是身子一震，段誉不敢直视她的脸色，心下暗道：她为了慕容复这小子而关心挂怀，我要是看见了她的脸色，说不定会气得流下眼泪来。
但见那少女藕色绸衫的下摆轻轻颤动，听到那少女比洞箫还要柔和的声调，问道：
那少林寺的和尚为什么冤枉姑苏慕容，你可知道吗？啊，你快跟我讲吧。
段誉听得对方这般低声央求，心肠一软，立时便想将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。可转念一想，我其实所知颇为有限呢，只不过玄碑大师身中韦陀杵而死，大家说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的天下就只有姑苏慕容一家，这些情友三言两语的可就说完了。我只要一说完，他便会又催我去种茶花，再要寻什么话题来跟他谈谈说说，那可就不容易了。我得呀，短话常说，小题大做，每天呢就只说这么一小点儿，东拉西扯不着边际，有多长就拖多长，叫他天天呢来找我说话。只要寻我不着呢，那就心痒难搔。
于是呢咳嗽一声说道：我自己是不会武功的啊，什么金鸡独立、黑虎偷心，最容易的招式也不会一招。但是我家里有一个朋友，姓朱，名叫朱丹臣，外号呢叫做比燕生。你别瞧他温温弱弱的，好像和我一样，直到他也是个书呆子啊，他的武功可真的挺厉害的。有一天呢，我只见他把扇子一收拢，倒了转来，扑的一声，那扇子柄在一条大汉的肩膀上这么一点，那条大汉便缩成了一团，好像一堆烂泥那样，动也不会动了。
那少女道：哦，这是清凉散法的打穴功夫第38招透骨散，倒转扇柄斜打肩针。这位朱先生是昆仑旁支三英观门下的弟子，
这一派的武功啊，用判官笔比用扇子柄更是厉害。哎呀，你讲正经事情吧，不用跟我说武功了。这一番话若是叫那朱丹臣听到了，那非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可。那少女不但说出了这一招的名称手法，就连她的师承来历、武学家术也都说的是清清楚楚。假如另一个武学名家听到了，比方说吧，是段誉的伯父段正明，父亲段正淳，那也得大吃一惊啊。哎，怎的这个年轻姑娘与武学之道见识竟如此渊博精辟呀？但是段誉全然不会武功，这位姑娘轻描淡写的说来，她呢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听着，她也不知道这少女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，一双眼睛啊，只是瞧着少女那淡淡的眉毛这么一宣，红红的嘴唇这么一撅，嗨，她说的对也好，错的也好，是全然不在意下。那少女问道：“哦，那位朱先生怎么了？”段誉指着绿竹旁的一张青石条凳说：“啊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小姐呢请移尊步到那边安安稳稳地坐着，然后待我慢慢地禀告。”那少女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啰啰嗦嗦的，爽快一点不成吗？我可没有功夫听你讲的。”段誉说：“小姐今日没空，明日再来找我那也可以，倘若明日无空，过得几日也是一样，只要夫人没有将我的舌头割去，小姐但有所问，我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那少女左足在地上轻轻一顿，转过头去不再理会段誉，他问那小明道：“哎，夫人还说些什么呀？”小明说：“夫人说乱子是越惹越大了，结上了丐帮的冤家，又成了少林派的对头，只怕你姑苏慕容家死无葬身之地呀。”听了这话，那少女急道：“妈妈，明知表少爷处境凶险，怎的毫不理会呀？”小明说：“是的，小姐，只怕夫人要找我了，我得去了啊。刚才的话，小姐千万不要讲是我讲的啊。婢子还想再服侍你几年呢。”那少女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怎会害你的？”那小明告别而去。段誉见他目光中流露出恐惧的神气，心想：这王夫人杀人如草芥，的确是令人魂飞魄散了。只见那少女缓步走到青石凳前，轻轻巧巧地坐了。